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从十五节读到二十四节。
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从十五节到二十四节。
来，同席的
有
一
人听
见
这
话，
就
对
耶
稣
说，
在神
国
里
吃
饭
的
有
福
了。
耶稣
对
他说，有
一
人
摆
设
大
宴
席，
请
了许
多客，
到
了坐
席
的
时
候，
打
发
仆
人
去
对
所请
的
人
说，
请
来
吧，
样
样
都
齐
备
了。
众人
一
口同
音
的推辞，
头
一个
说，
我
买
了
一
块
地，
必
须
去
看
看，
请
你准
我
吃了。
又
有
一
个
说，
我
买
了
五
对
牛，
要
去
试
一
试，请
你
准
我
吃
了。
又
有
一个
说，
我
才娶
了
妻，
所
以不
能
去。
那仆人回来，
把
这
事
都
告
诉
了
主人，
家主
就
动
怒，对仆人
说，
快
出
去到
城
里
大
街小
巷，
领那
贫
穷
的、
残废
的、
瞎眼
的、
瘸腿
的
来。
仆人
说，主
啊，
你所
吩
咐的已经办
了，
还
有
空
座。
主人对
仆
人
说，
你
出
去
到
路
上
和
篱
笆
那
里，
勉
强
人
进
来，
坐
满
了
我
的
屋子。
我
告
诉
你
们，先
前
所请
的
人
没
有
一
个
得
偿
我
的
宴
席。
我们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年尾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年尾的时候，
先是圣诞节，然后是要过年，就是元旦哈。
先是圣诞节，然后是过年，是元旦。
那这两个中间就刚好差一个礼拜。
这两个节期中间就差一个礼拜。
所以过了圣诞节以后呢，然后紧接着又要过这个新年。
所以过完圣诞节之后，紧接着又是过新年。
我不晓得你怎么过圣诞节哈。
我不知道你怎样过圣诞节。
通常过圣诞节，你当然会，我们教会的话有这个烛光晚会，你会来参加烛光晚会。
通常我们教会都有烛光晚会，你会来参加烛光晚会。
你如果没有来的话，很可能你在家里吃大餐，对不对？
你如果没来的话，可能你在家里面吃大餐。
参加的人就回家也照样大吃一顿。
参加的人照样回到家之后大吃一顿。
然后呢，这个到了过一个礼拜又要再来吃一次。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又来吃一次，
因为你要过年，
因为你要过年，
那你就有时候邀请一些亲戚啊，他们大家聚在一起，
因此你就邀请一些亲戚啊，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年中的这个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年中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有人就会吃的比较胖一点，然后到了一年的开始就要立志要减肥，
所以有些人就会吃得肥一点，然后到一年的开始我们就立志要减肥。
要请客吃东西的时候，
要请客吃嘢嘅时候，
总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总系一件令我哋感到好高兴嘅事情。
不过如果是一个大型的宴席，
不过如果系一个大型嘅宴席，
那要邀请什么人就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头痛的事情。
邀请乜嘢人就常常系令人感到头痛嘅事情。
如果家里有长辈要过大寿的时候呢，那邀请谁都是要花很多的心思去准备。
如果屋企里面有人系过大寿嘅时候，邀请边个时时都系要花一啲嘅心思去到准备。
如果家中有人有家中有婚礼的话呢，要邀请人也是一个需要花很多心思去筹划的。
如果屋企里面系有婚礼嘅时候，请乜嘢人亦都系花好多心思去到筹划嘅。
如果你的这个预算有限的话，
如果你嘅预算有限嘅话，
那对于要请谁不请谁，也是一个很令人头痛的问题。
对于要请边个唔请边个，亦都系一个好令人头痛嘅问题。
而且有的时候你请了人，人家不来。
有时候你请了人，人家不来。
有的时候呢，你不请他，可是他其实很想来。
有时候你不请他，但是他很想来。
但是还有一些人是不请自来。
但有些人是不请自来。
不管怎么样，请客呢，邀请朋友都是一个问题。
无论怎样，请客邀请朋友都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早晨耶稣在这边也是讲到请客的问题。
在这里今天耶稣也都是讲到一个请客的问题。
那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请客的时候，
这段经文讲到请客的时候，
它其实是跟着在上一段经文里面所有关于这个吃饭的事情来继续的讲解。
它其实是跟上一段有关于吃饭的问题来继续讲解。
就因为在前面讲到那个摆设宴席的时候，
在前面讲到摆设筵席的时候，
就讲到在这个吃饭的东西 的时候呢，那个客人应该要捡这个比较不需要去抢夺那个最尊贵的那个位置。
就是讲到请客的时候，那个客人不需要去抢那个最尊贵的位置。
借着吃饭呢，耶稣教导那个凡是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然后耶稣就教导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并且讲到了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在这个摆设宴席的时候，
并且讲到摆设筵席的时候，
要请那些贫穷残废瘸腿瞎眼的人，
要请那些贫穷残废瘸腿和瞎眼的人，
因为这些人没有办法报答你，
因为这些人没有办法报答你。
所以在十四节里面讲到说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报答你，所以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得到报答了。
十四节那里讲到，因为他们没什么可以报答你，所以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所以十五节里面这边中有就有人就听到这个话就说
十五节有人听到这个话就讲了，
哎呀，原来在神国里面吃饭的有福了。
他说原来在神国里面吃饭的有福了。
哎，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
为什么不讲说在神国里面睡觉的人有福了？
为什么不讲在神国里面睡觉的人有福呢？
或者在神国里面吃点心的人也有福吗？
或者是在神国里面吃点心的人有福呢？
在神国里面聊天的人都有福了，
在神国里面聊天的人都有福了。
你只要在神国里面你就有福不是吗？
你只要在神国里面就有福了，不是吗？
为什么明明这吃饭的人才会有福呢？
为什么讲到只是吃饭的人才有福呢？
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
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
圣经里面讲到那个请客吃饭的事情的时候，
圣经里面讲到请客吃饭的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讲到在神国里吃饭呢，是把它和这个圣经里面的所谓弥赛亚的宴席呢来做一个相通的比较。
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在神国里面吃饭，是讲到在神国里面弥赛亚来到是有一个的关联。
那在这里呢，似乎就是指向神的国度，
在这里似乎就是指向神的国度。
你受到神的邀请进入到神的国度，
你受到神的邀请进入神的国度，
那在那个地方你就是蒙福的人，
在那个地方你就是一个蒙福的人。
但在这里呢，就继续就讲到了这里所谓的吃饭是怎么样吃的。
在这里就讲到吃饭是怎样吃的，
因为这里呢似乎在犹太人的这个吃饭的方式，
似乎在犹太人这里吃饭的方式，
在他们邀请别人来吃饭的时候，
在他们邀请别人来吃饭的时候，
在这种宴席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在美国的做法。
这个宴席就好像我们在今天在美国的一些做法。
在美国呢，这个如果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
在美国如果年轻人要结婚的时候，
有这个婚礼以及婚宴，
有这个婚礼或者是婚宴，
通常呢很早很早以前呢就会先寄一个卡片或者用电邮寄给你，
通常就会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寄一个卡片或者是电邮给你，
先定下你的出席的那一天，
先定下你出席的那一日，
我们叫做 save the date，
那日叫做 save the day，
先告诉你我这天有一件很重大的一个事情，
先告诉你知我这一日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请你把这天保留下来，
请你将这一日保留下来。
好了，大家都知道了这天有很重要的事情了，
大家都知道了这日有很重大的事情，
等到时候快到的时候，
等到时候快到的时候，
再正式的把里面所有的细节的那个请帖呢再发给你，
再很仔细将那个详细的请帖就发给你。
所以呢等于是有两个步骤的，
所以等于是有两个步骤，
先把你那天保留下来，
先将你那一日保留下来，
然后快到的时候呢再把所有的细节告诉你，
然后快到的时候再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你知。
但是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当中呢，
但在犹太人他们传统当中
是先把这个人定下来，
是先将这个人定下来，
就是我呢会有一个我有一个特别的宴席，
说我有一个特别的宴席，
我先把你定下来，
我先将你定下来，
那然后呢等我确定了日期以后呢，我再把那个正式的邀请函给你，
等我定了日期之后，我就再将那个正式的邀请函来到给你。
所以刚开始那个邀请的时候，
所以刚开始那个邀请的时候，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不知道哪一天，
不知道哪一日，
不过这中间呢就全靠中间彼此的关系，
就是全靠中间彼此的关系，
看你的关系够不够，
看你的关系够不够，
够的话呢这个人他的宴席我非去不可，
够的话这个人的筵席我非去不可。
所以在这里呢似乎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主人，
所以在这里似乎就有一个这样的主人，
他对别人都有邀请了，
他对别人都有邀请了。
可是今天呢，他要给一个更详细的邀请，
今天他要给一个更详细的邀请，
他要把他那个吃饭的那个日子把他要告诉对方，
他就将要吃饭的日期告诉对方知，
把他所有的细节要告诉对方，
将那个所有细节告诉对方知。
现在这个是一个决定，要对方 要马上要回答他到底来还是不来的时刻，
这个就是一个时刻，是对方要来抑或不来回复的时刻。
圣经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在十七节，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因为已经请了嘛，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
到了十七节，他说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
然后当这个仆人出去的时候，
然后当这个仆人出去的时候，
他们出去向着这些原本就已经讲好的这些人来做最后正式的邀请的时候，
这些仆人出去对那些原本已经请好的人来到作出最后邀请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第一个人是到了这个一个买一块地的人，
第一个他们是去了一个买了一块地的人那里去，
他找这个人，他说这个人却对他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
但这个人怎样讲呢？他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要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
也就是说这个人刚刚买了一块地，
即是说这个人刚刚买了一块地，
可是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我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一个人买地的时候呢，不先去看，买完以后再去看，
因为买地之前不先去看，反而是买了地之后先去看。
我猜你买不动产的时候应该也不会这样子买嘛，
我相信你买不动产的时候也都不会这样买，
应该要先看了以后满意了，你才会付钱，才会把它买下来，
应该是先去看，然后满意了再给钱将它买下来。
除非你是很有钱的土地开发商，对不对？
除非你是很有钱的土地开发商，
你不用看，找几个人帮你看以后呢，觉得有这个有开发的价值，你就下了这个定金把它买下来。
你不需要自己去看，你就找几个人去看，然后觉得这块地有开发的价值，你就买下来。
但这里不是，这是一个人，
但这里不是，这里是一个人，
他买了一块地，
他买了一块地，
但他告诉这个仆人说呢，我刚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去看一看，然后呢，所以请你准我辞了，我不能去参加你的宴席。
他就对那个仆人说，我刚刚买了一块地，我必须要去看看，所以请你准我来到是辞了这个宴席。
所以如果你是这个主人的话，你会怎么想？
所以你是这个主人的话，你会怎么想呢？
我才不需要等到主人呢，仆人都可以想得出来是你不想去嘛，对不对？
仆人都想得出来是你不想去。
但第二个人也是一样，
第二个也都是一样。
十九节说，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
十九节那里说，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
第一个买了一块地，然后还要去看。
第一个买了块地，他仍然要去看。
第二个买了 五对牛，买了以后才要去看。
第二个是买了五对牛，买了之后才去看。
那胆子也很大，对不对？
胆也都很大。
这牛也许有病啊。
这个牛可能有病。
那不看的话呢，他怎么敢买？
不看的话，他怎样敢买呢？
这个牛也许很瘦弱。
这个牛可能是很瘦弱。
他怎么敢买？
他怎敢买呢？
一定都已经先看过了才买。
一定是先看过了然后才买。
你家里买宠物，买小狗小猫，你也不先看一下，对不对？
你家里面买猫狗买宠物，你会不会先看一下呢？
都要先看一下才去买它。
应该是先看一下然后才去看它，才去买它。
可是这个人说呢，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
但这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
也就是说呢，和上面那个人一样，
亦都话系同上面嗰个人一样，
就是我实在是不想去，
我实在系唔想去，
我的东西比较重要，
我嘅嘢比较重要，
甚至于我可能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我根本就是不，我最终的理由就是我不想要参加你的宴席，
可能呢个只系一个借口，最终嘅理由就系我唔想参加你嘅宴席。
到了第三个人，第二十节又讲，
到咗第三个人，第二十节嗰度又话，
又有一个人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
第三个人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够去。
你怎么想？
你怎样想呢？
才娶了妻，刚好带太太一起去吃，不是更好吗？
刚刚娶了太太，最好是带太太一起去，不是更好吗？
顺便把你的妻子介绍给所有的人，对不对？
顺便将你的妻子介绍给所有的人，对不对？
可是在这里呢， 他甚至于说我的妻子呢，我刚刚娶的太太，所以我不能够去你的宴席。
他这里说我刚刚娶了我的太太，所以我不能够去你的宴席。
三个人好像都在利用一些借口，
三个人好像都在利用一些借口，
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但基本上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他们所表达都是我现在很忙，
他们所表达的就是我现在很忙，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虽然这些事情是在人世间是可以克服的，
虽然这些事情在人世间是可以克服的，
但这些事情在我的心目当中比去参加这个宴席还要更加的重要。
但这些事情在我的心目中比去参加这个宴席是更加重要，
因此我没有办法参加，
因此我没办法参加。
三个人都是利用一些借口来拒绝这个仆人带来的这个主人的邀请。
三个人都是利用一些的借口来到拒绝这个主人带来的邀请。
所以圣经里面在这个比喻当中，首先的呢，耶稣就让我们看到一群没有空的人，没时间的人。
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就给我们先看到一群是没空没时间的人。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仆人回来把这些事情受到的拒绝告诉主人的时候，
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仆人将这些受到拒绝的事情回来告诉主人的时候，
那主人当然很不高兴了，
主人当然很不开心了，
你不尊重我啊，
你不尊重我。
我想我们自己在座的，我们自己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如果我们在座的，我们都同样有这样的感受。
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就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第二十一节那里就告诉我们，主人就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
这些人都是在当时社会上面最不可能受到邀请的人，
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上面最不能够接受到邀请的人。
而且因为他们自己的身处在一个比较可怜的条件，
因为他们是当时身处在一个比较可怜的条件，
他们也很可能受到社会的忽视，
他们可能也都受到社会的忽视。
他们的出现，
他们的出现
其实也有可能会造成主流社会人士的不安，
也都可能会造成主流社会人士的不安，
并且在很多的时候，
并且在很多的时候，
他们可怜的外观，
他们可怜的外观，
加上他们的生活的条件，
加上他们生活的条件，
也似乎是一个是能够，也似乎要衬托出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忽视，
也都衬托出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忽视，
对他们好像是一个缺乏同情心那种无言的控诉，
对他主流社会对他们那种没同情心那种的控诉。
可是在这里呢，这些人竟然成为这个主人他所邀请的对象。
但在这里，这些人竟然成为这个主人邀请的对象。
但是这些人还不够，
但是感觉不够，
不够多，
不够多。
这里告诉我们第二十二节说，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
第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但是还有空座。
所以把这些人，除了这些人以外呢，这个主人就任另外再加了一批人邀请他们来吃饭。
所以除了这些人之外，主人就另外再邀请一批人来到参加他们的宴席。
二三节，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第二十三节，主人就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
所以在这里的这个主人就把他的这个邀请的对象扩及到那个路上和篱笆那里的人。
所以这个主人就将他们邀请的对象是扩展到在路上和篱笆那里。
这些是路人，
这些是路人，
这些是那个篱笆那边的闲杂人，
这些是篱笆那里那些闲杂人。
这些人是与这个主人无关，没有关系的人，
这些人是跟这个主人完全没关系的人，
而且可能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可能也都是那些不认识的人。
换句话说呢，主人把他自己邀请的对象扩及到所有的人。
换句话讲，主人就将他邀请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的人。
那在中间当然也包括了那些原本那些社会上的边缘人口，
当然在中间也都包括了在社会上面的边缘人口。
这些人过去与这个主人呢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关系，
这些人过去跟这个主人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些人受到邀请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些人受到邀请的时候，
啊，你请我啊，
哦，你请我啊？
我根本不认识你啊，你怎么请我呢？
我根本不认识你，你怎么请我呢？
那种惊讶，
那种惊讶。
如果他们，如果尤其是那些这些所谓的贫穷残障的人，
尤其是那些贫穷残障的人，
可能更是那种高兴，
可能更加是那种高兴。
你竟然看到我，
你竟然看到我，
你竟然注意我有这个需要，
你竟然注意到我有这个需要，
你竟然看中我，
你竟然看中我。
就算其中有些人也许是路人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不认识你啊，
或者有些路人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都不认识你。
这里告诉我们说，主人也说你要去，甚至于要勉强他一起来用餐。
所以这个主人说，甚至你要勉强他入来进餐。
所以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这些人心中充满了惊讶，并且充满了感谢。
所以在我们的想象当中，这些人心里面充满了惊讶，并且充满了感谢。
所以你看，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比喻当中的那个婚宴的这个宴席里面，
所以我就睇见呢个小小嘅比喻里面，呢个筵席里边，
这边有两种人，
呢度有两种人。
第一种是没有时间的人，没有空；
一种系冇时间冇空嘅人。
第二种是那个所谓比较是可怜人或是无关的人。
第二种就系一种可怜嘅人或者系无关嘅人。
那这两种人，他们对于这个宴席呢有不同的回应。
这两种人他们对这个筵席有不同的回应。
没有空的人他们拒绝参与，
没空的人他们拒绝参与。
那些可怜甚至于无关的人，他们反倒参与了这个宴席。
那些可怜的和无关的人，他们反而参加了这个筵席。
不过这段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人。
但这个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种人，
就是这些仆人。
就是这些仆人，
这些仆人他们的服侍也是不容许我们忽视的。
这些仆人他们的服侍也都是不容我们去到忽视的。
主人呢，他首先他差派他的仆人去邀请那些没有空的人。
这个主人他首先是请些仆人去到邀请这些没空的人。
他让这个仆人呢去找第一个那个买地的人。
当这个仆人去找第一个买地的人，
但他面对买地人，他的回应是他所领受的回应是那个人的拒绝。
但是这个仆人他所领受这个买地的人是那个回应是他的拒绝。
第一个人大家想想，哎，怎么会这样子？
第一个人他会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仆人说，怎么会这样子呢？明明讲好的。
这个仆人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还给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还给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在这里拒绝来参加这个宴席，
在这里拒绝来到参加这个宴席。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可能不动气，
可能不动气。
但是到了第二个人的时候，
但到了第二个人的时候，
再去邀请那个买牛的人，
再去邀请那个买牛的人，
当他受到他的拒绝的时候，
当他受到他的拒绝的时候，
这个仆人应该知道他这两趟都已经是白花力气，
这个仆人知道他这两趟已经是白花力气，
都是白跑的，
都是白跑的。
而且听到明明就是借口的那种回绝的理由，
而且听到的明明是那种拒绝的理借口的拒绝的理由。
然后到了第三次，
然后到了第三次，
他觉得更荒谬，
他觉得更荒谬。
他一个人娶了太太也是一个不能去的理由，
一个人娶了太太还是一个不能够去的理由，
除非这个太太很凶啊
除非这个太太很恶，
像母夜叉啊，
好像母夜叉一样。
所以这个新婚的丈夫呢，连问都不敢问他太太，
所以这个新婚的丈夫连问都不敢问他的太太，
不然怎么会拒绝呢？
他为什么会拒绝呢？
无论如何连续三次都受到拒绝，
无论如何三次是受到拒绝。
你是一个仆人，
如果你是一个仆人，
你觉得 这三趟都是浪费时间，
你觉得这三趟都是浪费时间，
浪费力气，
浪费力气。
你的那个主人叫你做的事情等于都白做了，
主人叫你做的事情都是白做的。
但这个仆人还是很忠心的去每一个人的这个面前呢，来对他们提出邀请。
但这个仆人仍然是很忠心的去到每一个人的面前，来到对他们提出邀请。
然后这三个人完了以后呢，这个主人又有新的这个邀请的对象。
然后这三个人完了之后，这个主人又有新邀请的对象。
你要到外面去寻找那个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人。
他说你要去外面来到找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人。
那弟兄姐妹我问你，
弟兄姐妹我问你，
认识几个贫穷的人？
你认识几多个贫穷嘅人？
你认识几个瞎眼？你认识几个残废的人？
你认识几多个残废嘅人？
你认识几个瞎眼的人？
你认识几多个瞎眼嘅人？
你认识几个瘸腿的人？
你认识几多个瘸腿嘅人？
我猜认识的不多。
我猜认识嘅唔多。
我猜你的接触的面可能没有很多。
我猜你接触嘅面唔会好多。
也许甚至一个都没有。
甚至系一个都冇。
我们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聚会，这么多人在这边做礼拜。
我哋今日喺度聚会，咁多人喺度做礼拜。
我们只有英文堂一位弟兄，他是瞎眼的。
我哋只有英文堂一位弟兄，佢系瞎眼嘅。
除非你用心，
除非你用心，
在每天生活当中你特别去注意。
你喺每日嘅生活当中特别嘅去注意。
或者是你有一些特别的关系，人际关系，
或者你有一啲特别嘅人际关系，
不然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如果唔系，你唔知道佢哋喺边度，
你看不见他们在哪里，
你睇唔见佢哋喺边度。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社会学上面称这些人为叫做所谓的边缘人物。
所以为乜嘢我哋喺社会学上面称呢啲为边缘嘅人物？
因为他们是在一般的人、主流社会上的人看不见的人。
因为佢哋系喺主流社会里边嘅人，睇唔见嘅人。
所以你可能认识的不多。
所以你可能认识嘅唔多。
但这个仆人似乎他认识蛮多的。
但系呢个仆人似乎认识好多。
为什么？因为这个主人一讲的时候，他说全部都找来了。
因为呢个主人一讲嘅时候，呢个仆人全部都揾嚟啦。
换句话，他可能平常就已经有一些认识，有一些来往。
换句话讲，他平时已经有一些认识，有一些来往。
全部都找来了以后呢，这边告诉我们说还有空座。
他全部都找来之后，他说还有空座。
以前 我在做工程师的时候，
以前我在这里做工程师的时候，
工作的地方是在二十三街和第六大道。
我工作的地方是在二十三街和第六大道。
在那里我过马路的时候，每天上班过马路的时候，常常会碰见瞎眼的人。
在那里我每日上班过马路的时候，时时会碰到盲眼的人，
也偶然需要带他们过马路，
偶然需要带他们过马路。
但原因是因为在那个附近有一个瞎眼的一个活动中心，
原因就是在那里附近有一个盲眼的活动中心。
也不是我个人的关系，
也都不是我个人的关系。
你认识多少人这样的人？
你认识几多这样的人呢？
换句话说呢，这个仆人他在社会上面他可能有这方面的接触。
换句话讲，这个仆人他在社会上面他可能有这方面的接触，
但是还是不够。
但是还是不够。
这里告诉我们说，那找完了以后呢还有空座。
这个告诉我们他找完之后还有空座。
这主人没有说啊，这样省点钱了，少一桌啊，对不对？不用请啊。
这个主人没有说啊，那就省坑一点了，少一位，不再请了。
主人说还是要把它坐满。
主人话仲要将佢坐满，
所以主人就说呢，就说你要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
所以主人就对仆人话，你要出去到路上同埋篱笆嗰度勉强人入嚟。
那你若是仆人的话，你怎么想？
如果你系仆人嘅话，你点样谂呢？
你跟主人讲啦，主人啊，省省吧。
你就同主人讲话悭啲啦。
外面这么冷，对不对？
外面咁冻，
我还在路上还要请人来吃饭。
我在路上还要请人来吃饭，
那多难啊。
几难呢？
你敢在 你在路上请人来，就无缘无故 就跟路人讲说请你来吃饭，我主人在请要请你吃饭，你说他会来吗？
如果你在路上跟一些路人讲话，我主人请你吃饭，你想想路人会不会跟着你来呢？
人家一定会问你说要干嘛。
第一样就问你要做什么。
你有什么企图啊？
你有什么企图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不是一件好差事。
这个不是一件好差事。
到路上找那个毫不相关的人去请他来吃饭。
到路上找那个毫不相关的人请他来吃饭。
这是一件很难困难的事情。
这个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你唯一的安慰。
你唯一的安慰。
就是当这些所有的人他们最后都来到这个宴席的这个场所。
就是当所有被邀请的人他们都来到这个宴会的场所，
然后你看到他们在一起在那边去吃，
然后你看见他们在那里一起吃，
然后在那边吃得高高兴兴的，吃得很痛快，
然后你看见他们吃得高高兴兴很痛快，
你看到那个在社会上社会的边缘人物，
你看见社会上面的边缘人物，
你看到那个贫穷的人，
你看见那些贫穷的人，
你看到那个残废的人，
你看见那些残废的人，
你看到那个瞎子，
你看见那个瞎子，
你看到那个瘸腿的人，
你看见那个瘸腿的人，
看到这群人他们自己在那边吃饭的时候，
你看见这群人在这里吃饭的时候，
心中那份满足，
心中那份的满足，
心中那份感谢，
心中那份的感谢。
那你作为一个仆人，你才说我刚才做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
你作为一个仆人，你就会心想我刚才所做的事是有意义的，
还是有价值的，
还是有价值的。
还有那个在路上那个本来不敢来的，本来不想来的人，
在路上那个本来不敢来不想来的人，
我还勉强他来，
我还勉强他来。
那现在看到他吃得津津有味，高高兴兴的，
现在看见他吃得津津有味，高高兴兴的，
那我的心里面才会有那么一点的安慰，
我的心里面才有一点的安慰。
换句话说呢，在这个预言当中，在这个比喻当中，
换句话讲，在这个比喻当中，
第一种人就是那三个，就一个是买地，一个是买牛，另外一个娶太太的人。
第一种人就是刚才那三个人，第一个是买地，第二个是买牛，第三个是刚刚娶了太太的人，
是那个没有空的人，
是没空的人，
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吃这个宴席，
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吃这个宴席。
第二群人是那些贫穷、残废、瞎眼以及瘸腿的人。
第二群人就是那些贫穷、残废、瞎眼和瘸腿的人。
他们是社会的边缘人物。
他们是社会上的边缘人物。
被人所忽视的。
被人所忽视的。
再加上那些路人毫不相关的人。
再加上一些路人是毫不相干的人。
这些人他们一起来吃的时候呢，他们应该是属于那种感恩的人。
这群人他们来吃的时候应该是那群感恩的人，
然后再加上那个第三群人就是这些仆人，
再加上第三种人就是这些仆人。
这些仆人是一方面做一些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这个邀请别人却被人家拒绝的事情，
这些仆人是做一些吃力不讨好邀请别人又却被别人拒绝的人。
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去邀请这些呢，这个很难邀请的这些人呢，去找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甚至于还要去找这个路上的这些毫不相关的人。
然后他们又再去找这些社会上面的边缘人，是很不容易找的，同埋一些的路人，毫不相干的人。
这些人是什么人？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是那些遵从主人的人。
这些人是遵从主人的人。
第一群人是没有空的人。
第一群人是不得闲的人。
第二群人是感谢的人。
第二群人是感谢的人。
第三群人是遵从的人。
第三种人是遵从的人。
弟兄姐妹，这篇经文里面，
弟兄姐妹，这篇经文里面，
这个比喻本来是耶稣针对于犹太人不信才有感而发的比喻。
耶稣基督是针对那些犹太人不信有感而发的比喻。
在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在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那三个原来拒绝主人的人，
这三个本来拒绝主人的人，
他们声称他们是没有空的人，
他们 声称他们是不得闲的人，
似乎呢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是指的犹太人，
似乎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是指的是犹太人，
尤其是指那些有头有脸的宗教领袖，
尤其是指那些有头有面的宗教领袖。
他们不信耶稣，
他们不信耶稣，
他们也不相信弥赛亚已经来到，
他们也都不相信弥赛亚已经来到，
他们面对天国的宴席，
他们面对天国的筵席，
他们因为他们忽略的态度，
因为他们忽略的态度，
因为他们拒绝的态度，
因为他们拒绝的态度，
使得他们没有办法领受神所赐的祝福，
以致他们没办法领受神所赐的祝福。
反观那些在社会上面最不受重视的人，
反观那些在社会上面最不受重视的人，
那些贫穷的人，
那些贫穷的人，
那些这个残废的人，
那些残废的人，
那些瘸腿的人，
那些瘸腿的人，
那些瞎眼的人，
那些瞎眼的人，
他们这一些不受社会重视的人，
他们这些不受社会重视的人，
反过来因此呢受到了邀请，
反过来是得到了邀请，
能够前来赴这个宴席。
能够前来赴这个筵席，
以至于在天国里面有份，
以致在天国里面有份。
也就是说，不是那个有权有能的人，
换句话讲，即是不是那些有权有能的人，
而是那个卑微低下谦卑的人，
而是那些卑微低下谦卑的人，
反而因此得到祝福，
反而得到祝福，
甚至于那些路人，
甚至那些路人，
原来与主人没有任何瓜葛，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原本同这个主人没有任何的瓜葛，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在耶稣的比喻当中似乎也是指的那些所谓的外邦人，
在耶稣的比喻当中似乎是指那些外邦人，
所谓那些非以色列人，
所谓那些非以色列人，
他们也一起受到了邀请，
他们也都一起受到邀请，
并且一同享受神所预备的祝福，
并且一起享受神所预备的祝福。
所以你说，哎，王牧师啊，可是这段经文耶稣讲的以前的事情啊。
你说王牧师啊，耶稣讲的是以前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在21世纪，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段经文呢？
我们今天在21世纪，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怎么看这段经文呢？
那我就建议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三种不同的人物，他们的态度来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在神面前过我们的日子。
我就建议弟兄姊妹从这三种的人，他们不同的态度来到思想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怎样过日子。
第一种人是那个我没有空的人，
就是我不得闲的人。
因为这个人他是买了地，
因为这个人是买了地，
他又买了牛，
他又买了牛，
他又结婚，所以他没有空，
他又结婚，所以他不得闲，
他太忙碌了，
他太忙了，
没有办法来赴这个宴席，
没办法来到赴这个宴席。
也许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许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有很多人是没有空的人，
我们很多人是不得闲的人，
我们没有时间留给神，
我们没有时间留给神，
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过于忙碌，
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过于忙碌，
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那些好玩的，
有些好玩的，
那些好看的，
有些好看的，
那些好用的东西，
那些 好用的东
西太多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我们玩都来不及玩，
我们玩都来不及玩，
用都来不及用，
用都来不及用，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来赴耶稣基督的宴席，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来赴耶稣基督的宴席。
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享乐那些引诱太多太丰富，
这个世界很多的引诱很多的享乐是太丰富了，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思想有关于永恒有关于灵性的事情，
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到思想有关于永恒有关于灵性的事情。
那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
但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
似乎也暗指着我们这些人呢，会因此失去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耶稣也都暗喻这类的人是会失去了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会失去那个宴席，
我们会失去那个筵席。
但第二种人，
但第二种人
是那种不是那个我没空的，是那个我感谢的人，
是不是我不得闲的，是我感谢你的人。
这种人他说我感谢，
这种人说我感谢你，
也好像我们在社会当中的一般的边缘人物一样，
就好像我们在社会当中一般的边缘人物一样。
但也许不是在物质上面，也许在灵性上面我们是属于边缘人物的，
或许不是在物质上，在灵性上面我们是属于边缘的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怜的光景，
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怜的光景，
也许我们的生活出了毛病，
或许我们的生活出了毛病，
也许我们的灵魂是残废的，
或许我们的灵魂是残废的，
也许我们甚至于我们的灵性也出现了问题，
甚至我们的灵性也都出现了问题，
甚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那些路人一样，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路人一样，
我们与神无关，
我们同神无关，
我们与神没有来往，
我们同神没有来往。
但是今天我们受到邀请，
但今天我们受到邀请，
所以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来见耶稣，
所以我们今天用感恩的心来到见耶稣，
我们用感恩的心来赴耶稣的宴席，
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赴耶稣的宴席。
不论你是灵命出了毛病，
不论你是灵性出了毛病，
还是你就原本就像路人一样，你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
或者你根本好像路人一样跟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有时候神就在你的生活当中用一些事情，
但神有时就在你的生活当中用一些事情，
用一些人物，
用一些人物，
甚至于呢让你感觉到好像是被勉强进入到神的国度一样，
甚至有时候你感觉到是被勉强进入神的国度里面。
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
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
也许借着我们中间的生活的问题，
或许借着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
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
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
把我们驱使到一个角落，
当我们是去到一个角落，
最后我们终于发觉原来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释放，
我们最后发现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释放。
所以我们说主啊，我就完全释放了，我就完全投降了，
所以我们就说主啊，我现在要完全释放，我就投降了，
好像被勉强进入到神的国度一样，
好像被勉强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一样。
那我们心中必须要充满着感谢，
我们心中必须要充满感谢。
但另外还有一种人，
但另外还有一种人，
也许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
或许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中，
有些人他愿意尽心尽意的来服侍神，
有些人他是愿意尽心尽意来服侍神，
信主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好，
他信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好，
不是为了我每天生活当中有神的祝福神的保守，
不是为了每天的生活当中有神的祝福有神的保守，
而是他认清了，而是他认清了这位是我们所尊崇的主，
而是他认清这位是我们所尊崇的主，
他知道他在神面前 的这个角色应该是以服侍为主的角色，
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角色是以服侍主来到是成为他的角色，
好像这些仆人一样，他们在主人的面前，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角色就是要服侍主人，
好像这些仆人一样，他们在主人面前的角色就是要服侍那个主人，
当他们服侍的时候，
当他们服侍的时候，
他们的身份才被肯定，
他们的身份才被肯定，
他们的生活才有意义，
他们的生活才有意义，
好像我们信主的人一样，
好像我们信主一样，
我们也需要在主面前尽心的来服侍，
我们也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尽心来服侍，
但服侍并不容易，
但服侍并不容易，
这些仆人他要面对那些拒绝的人，
这些仆人他们会面对那些拒绝的人，
而且明明是那个不成理由的理由 来拒绝的，
而且是用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来到拒绝的，
他仍然要去面对，他
仍然需要去面对，他
面对拒绝的人他们服侍，
面对拒绝的人他们需要服侍，
面对那些生活上面有缺欠的人，
面对那些生活上面有缺陷的人，
这个所谓的这个贫穷残废的人，
这些所谓贫穷残废的人，
他们也用心服侍，
他们也都用心服侍，
好像我们也是一样，
好像我们也都是一样，
面对那些可怜的有需要的人，我们更需要紧紧的忠心的来服侍，
面对那些可怜缺乏的人，我们更加需要紧紧的忠心的来到服侍，
但是面对那个神与神无关的路人，
但是面对那些与神无关的路人，
那些根本就跟神原来是没有来往的，
同神是根本完全没有来往的，
我们 也愿意成为耶稣的代言人，
我们也都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
为耶稣来发出邀请，
为耶稣来到发出邀请，
请人赴宴，请人领受基督的祝福，
请人赴宴，请人领受耶稣基督的祝福。
我猜想当我们今天是2017年的这个最后一天，
我今日是2017年最后的一日，
也是今年最后一次做礼拜，
亦都是今年最后一次做礼拜，
也许我们在我们当中，
或许在我们当中，
我们有些人过去这一年我们就是那个我没空的那种人，
可能在当中我们有些人就是那群我没空不得闲的人，
我对神来说我没时间，
我对神来讲我没时间，
那今天可能最后一天了，我来教会做礼拜，
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我来教会做礼拜，
平常我是没有时间的，
平日我是没有时间的，
也许我们是那群说我感谢的人，
或许是我们是那群我说我感谢的人，
我本来是生活上是有问题的，
本来我生活上是有问题的，
我是属于边缘的人物，
我是属于边缘的人物，
但是今天主得着我邀请我，
但今天主邀请我，
当我一回应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中间的祝福，
当我一回应的时候我就得着了中间的祝福，
所以过去这一年也许你有这样的经验，
过去这一年或许你有这样的经验，
你是属于那群我感恩我感谢的人，
你是属于那群我感恩我感谢的人，
但也许过去一年你是属于那个我遵命的人，
或许过去一年你是属于那种我遵命的人，
神曾经给我那一些特别的使命特别的任务我完成它，
神曾经是给我一些特别的使命我完成它，
我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不怕困难，
我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不怕困难，
我遇见挫折的时候我也不怕挫折，
我遇见挫折的时候我也都不怕挫折，
我尽心忠心的来服侍神，
我尽心我忠心的来到服侍神，
所以也许我们是一种或另外一种或第三种，
可能我们是第一种第二种或者是第三种，
不过呢我觉得也许呢这三种也许都活在我们身上，
我觉得或许这三种都活在我们身上，
有的时候呢也许在生活当中我就是跟神没空，
有时候在生活的当中我就是跟神不得闲，
但还有的时候呢我又回想到我自己怎么样得救的时候我又充满了感恩，
有时候我回想自己怎样得救的时候我又充满了感恩，
还有的时候呢我突然心中大发热心我愿意为主多做一点事情，
有时候我们是心中突然间为主大发热心愿意为主多做一些事，
尤其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心中呢这三种人物都活在那个地方，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心中这三种的人都活在我们里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邀请你面对2018年的时候，
我邀请你面对2018年的时候，
我们少对神说我没空，
我们少对神讲话我不得闲，
少做那种我没空的那种人，
少做那种我不得闲的那种人，
我们多说我感恩，
我们多讲我感恩，
我谢谢耶稣对我们的邀请，
我多谢耶稣对我的邀请，
而我们一定要常常说我遵从，
而且我们一定要多些说我遵从，
我遵从主对我的吩咐，
我遵从主对我的吩咐。
哎呀，注意这段经文还有一个细节，
注意这个经文还有一段的细节，
因为神对仆人的要求，
因为神对主人对仆人的要求，
就 主人对仆人要求，不是只是在于去邀请而已，
主人对仆人的要求不是只是在于邀请而已，
那去邀请的话呢，还不是完全能够让主人满意，
邀请的话还不能够完全让主人满意，
有的来有的不来，
有些来有些不来，
让主人满意的是什么，
主人满意的是什么，
是当他的屋子坐满的时候，
是当他的屋坐满的时候，
第二三节讲到说，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让他们能够坐满我的屋子。
第二十三节嗰度话，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等到我的屋可以坐满我的屋子。
主人的心不是在于说这个仆人出去邀请就满足了。
主人的心不是这个仆人出去邀请他就满足了。
主人的心，他的满足是当这个房子屋子里面的人已经坐满了。
主人的满足是当他这个房子这个屋子已经坐满人了。
所以当我们对主说，
所以当我们对主说，
我遵命的时候，
我遵命的时候，
我遵从的时候，
我遵从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只是去邀请就算遵从了，
你不要以为去邀请就算是遵从，
是要到那个屋子满的时候才算是结束，
是要到那个屋子满的时候才是结束。
这是为什么教会要不断的宣教，
所以为什么教会要不断的宣教，
不断的传福音，
不断的传福音，
我们甚至于在本地在外地我们要做任何的努力把福音传遍世界地极，
我们在本地在外地我们要将福音传遍，使到这个福音能够传遍地极，
因为我们的主他所有的邀请 他的要求不是只是我们出去邀请人而已，
因为我们的主他的要求不是只是我们出去邀请人，
他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一直到整个屋子都坐满了人，
他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直至到他整个屋子都坐满了人，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2018年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
少一点说我没空，
少一点话我不得闲，
多一点说我感谢，
多一点话我感谢，
一定要常常说我遵从，
一定要时时话我遵从。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来了面前，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对你说我没有空，如果是这样我们求你原谅，我们更盼望能够常说我们感谢，因为你救赎我们，你把我们从一个残缺的残废的一个属灵光景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但是我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对你说我愿意遵从主的差遣，主的使命，求你使用我们，我们把未来2018年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引导我们交在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